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数位治理协会理事长曾尊山教授啊。那数位治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帮所有的公司在公司治理的策略啊跟绩效能够提升，尤其善用啊这个数位的工具啊，不只要数位转型啊，同时要数位领先啊，在它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啊，那甚至在未来的全球的市场啊，都能够数位领先。那我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请到我一位非常年轻的老朋友了，还是很年轻的啊，但是真的认识很久啊的王进志啊，就勤益证券的王董事长啊。那他非常优秀啊，是我金融界的前辈啊。那他在过去是华南银行的总经理啊，那本身现在领导整个勤益金鼎的这个证券的集团啊，是资本市场非常资深的前辈啊。我们在整个正式会谈之前，进志兄，在资本在金融市场30年有什么感想？40年啊，应该不止啊，40年有什么感想？
很辛苦，但是也充满了挑战跟乐趣。
是，我想这个是我们这种老兵啊，我们都是从 bottom up 啊，每个事情做好的人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希望啊，整个FinTech 啊，或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数位化啊，那怎么样创造新价值啊？那我们像进志兄跟我们都是老兵啊，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啊？这是今天的主题。那想请教进志兄啊，就是在整个数位转型之前聊一下，就是在从这几年啊，资本市场其实发展还不错啊。那我想这个勤益证券今年或去年都表现得非常好啊。那整个各部门也表现得非常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进志兄有没有觉得在这两的发展，那掌握到什么样的策略？那未来3年啊，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策略？进志兄是。
好，谢谢首先感谢那个主持人陈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应该是各位听众大家好了哈。
是。
那勤益证券呢是台湾最大的独立券商，而且是一个综合券商，它在串接资金供需两端多元化的客户，所以我们必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商品跟金融工具，所以我们的业务呢一定是要多元化的发展。那庆幸的是经过我们的同事大家将士用命，所以各条业务线最近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那首先我觉得今天谈这个题目非常有意义，因为在数位化的这个时代，经营的方式跟经营的策略都必须有所调整。那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除了善用市场上的这个数位工具以外呢，我们在这几年来持续的有一些在资讯方面对人对钱有很重大的持续性的这个投资，那大力在推动数位新服务圈，也就是说概念上就是把台股啦、权证啦、海外股市啦、互委托等各式的商品，以及交割款项等等呢，这些就是我们把所有用户服务呢都串接起来，都在网站上呢一站式的服务啊，解决痛点啊。那我们呢因应不同的这个客群呢，我们提供分众化、个别化或者独特的商品跟服务啊，来满足不同的这个需求。那比如说大概最熟知的，但最近呢这一两年来，我们呢针对这个年轻族群呢，提供盘中零股交易开办定期定额的业务，降低交易门槛，来推展这个普惠金融。那又比如说因为这几年这个老人化的这个议题一直大家都关注，那我们呢就会提供一些低风险的这个商品，比如说像债券，那因为这对他们来讲保本是王道那另外呢，就是尤其在数位化方面的话像我们现在人都很忙，那很可能他不愿意这个花时间来看盘，那我们就可以提供10种设定条件方式的这个智慧单，例如出价下单一个月的长效单那这样让客户呢 可以因应它不同的这个交易方式，设定好进出场的这个条件以后，它就可以进行自动化的交易，它后面就不用去管它。另外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呢群益大概是领先业界的使用 FPGA 这种可程式化的这个晶片组，那不论在收行情呢、下单速度都比目前一般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软体程式呢来得快，它可以提升交易的这个有效性跟速度。那所以由于这些数量化的这些数位化的工具的这个使用呢，让我们在市场上保有相当的这个竞争力哈。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些以外，事实上我们刚刚报告过，就是我们事实上呢是一个综合券商，所以呢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当杰出的表现。比如说在这个权证方面，我们一直是维持这个在权证市场的一个领导品牌，那持续的去发行多样化的这个衍生性的商品比如说权证啦、ELN、PGN、OTC 的 option， 那这也是一些年轻族群跟专业投资人所喜爱的这个商品。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投资银行，那针对企业客户，我们的企业金融部门呢，他透过 IPO、SPO 呢，去协助他在资本市场呢取得扩展业务所需要的资金。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在辅导的这个机能当中呢，我们也会这个协助我们待会会提到的，就协助企业呢在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做得更好更成功齁。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像在利率呢持续看涨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债券部门呢也会协助这个企业的去发行长期固定利率的这个公司债。所以这些呢都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领导性的这个投资银行这个品牌，我们可以扮演这个很积极的这个角色齁。那您刚刚讲说我们表现得不错齁，那事实上我必须讲，如果说有一点小小的成就的话，那同仁呢我们都必须归功所有的同仁都很优秀很努力。坦白讲我只是一个拉拉队而已齁。那必要的时候，当然我有义务要协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整合资源这是我这个最重要的工作。那您刚刚谈到说未来的三年齁，那基本上来讲我们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就是持续性的齁，这个策略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收入多样化齁。那收入多样化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在景气循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分散我们的这个业务经营的风险，让整个公司呢保持持续性而且稳定的这个成长。好，那这个以上呢跟大家来做这么小小的分享。
非常棒哦，就是从 B2C 而言普惠金融乘以新的数位服务数位消费服务圈我想这个 B2C 非常跟客户的连着度更高。那 B2B 也能够作为一个引导银行的投资银行的领航者那能够给客户那让自己也能够有收入整个多样化那最重要当然是俊智兄就非常谦虚认识快二三十年，真的是一个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是觉得他是一个仆人领导了都把成功归给别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那俊智兄你来预测你来预测就是未来如果这个数位越来越快那本身在群益本身的商业核心商业模式未来有没有可能往哪个方向走那会成为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才那未来的这个 cash cow 未来的收入跟收益也会往那个方向有没有大概那个另外一道光另外一个方向已经已然成型了？俊智兄是
对 那事实上我刚刚也大概有说明，不过主持人呢把这个把我讲的这个讲得更清楚。那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环境的挑战之下呢，我们必须有一个这个 FinTech driven 的这种思维跟经营的模式。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的利用这个 FinTech 呢，去这个提供快速而且完整的服务给客户，那减少客户呢在使用金融服务的这个痛点。那只有客户的痛点能够解决，才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大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理念。
是，所以如果这个从客户的需求啊，高品质、速度啊，那在整个未来的策略啊、组织啊、解决方案跟人才啊，可能都必须要支撑起来，才能够形成啊未来成功的商业模式啊。所以未来可能这个情侣就是一个data tech company 啊，它本身有更多的科技的含金量啊。那所以整个的数位化可能会不断的加速啊。那尤其在公司治理跟 ESG 啊，那本身帮助自己还有帮助客户利用数位工具啊，达成更好的 ESG 的绩效啊，看起来也是刚才俊智兄所提到的所谓的数位模式非常重要的目标，因为 ESG 已经成为一个选择啊，那不管是被投资者或是人家的信赖啊，看起来也越来越重要啊。就这个领域啊，那俊智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跟规划？是，
好，如果谈到公司治理或者是 ESG 的话，那我们可以来审视 OECD 的公司治理原则的这个六大构面。那从这个审视当中，我们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如何善用这个数位模式来提升公司治理的这个重要性跟必要性。那比如说它的构面一来讲，它要确保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构。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就必须有良好的内控跟法遵。那好，那接下来就是那怎么去把这个作业流程把它数位化，把内控的最基本的所谓的四眼原则把它制定在我们的业务规范当中，那并且呢可以立即的产生例外事件的报告，自动预警。那另外在法遵方面的话也是会数这个数位化也是非常重要，怎么样把这个内外部的这个法令呢透过数位化的方式来布达沟通，并且呢把它纳入这个内控作业。那这些呢都在在的凸显出数位化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再看构面三这个资讯化资讯揭露跟透明度如何去产生及时正确的这个资讯，才能够对外对内沟通那达到透明化。那这些都必须数位化。那构面第六个构面，董事会的责任。那如果经营资讯呢它可以及时正确的呈现出来，才能够让我们的董事会善尽督导的责任，有一个落实的这个基础。要不然它其实是董事会要执行它的这个监督的责任，其实是力有未逮的。所以这里就显示出真的是数位化是非常的重要。那谈到内控呢，我必须再提到这个 COSO 委员会提出的这个内控的三大目标跟五大组合要素。那不管你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作业、资讯及沟通以及法令咨询这几个面向来看的话，在在都需要数位转型，才能够有效的去落实，也才能够在一个成本可以这个合理控制的情形之下来执行。所以我觉得陈教授成立的这个数位治理协会正逢其时，那也可以提供我们努力的一个标杆。那谈到 ESG 方面的话，群力是一个上市公司，那原来就遵守这个有关ESG 的这个治理准则，包括像我们这个绿色采购 那还有我们的公益活动，关怀这个社关怀社区啊等等。那在业务上呢，我们也主动的去全面的去推行账单的这个无纸化，减少纸张的使用，还有呢减少邮寄时产生的这个成本跟污染。那另外呢，我们提供客户使用我们的网页跟 APP 啊的开户啊，以及加开电子户的这个程式，那落实交易全面的这个电子化。除了可以减少客户临柜所需要的这个交通时间以外呢，那另外也可以这个推动节能减碳呢，这个我们来为环保尽一份的心力。那此外呢，群力呢更是在业务上积极的影响法人客户，其实刚刚已经报告，其实也影响到这些个人客户在实现 ESG 的这个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工作。那我特别跟各位在报告这个有关如何去影响法人。那比如说我们群力投资的这个股票、公司债或者可转债呢，都必须要经过系统来筛选这个对环境友善、公司治理良好的这个企业所发行的。那同样的，我们的迄今就是我们的企业金融部哈，它承销的这个企业客户，我们也透过群益的这个专业的辅导呢，在这些客户呢，在 ESG 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执行呢，会更加的这个完备啊。那透过各界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提升这个 ESG 哈。那以上呢，不管是利用这个数位模式啦，来提升这个公司治理或者经营绩效啊，那不过说到底，科技呢始终来自于人性。那另外呢，就是虽然 ESG 是来自于这个国际的倡议或者是主管机关的规范，但是我认为呢，这是要从主管及所有员工的心态要彻底去调整。不管是数位化或者 ESG 呢，必须把它内化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的一部分啊，把它体现在行为或者执行在业务上啊。只有从心出发，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社会呢更为美好。谢谢。
哇，俊智兄，这个几乎可以变成总统这个就任的演讲稿啊，真的是好棒啊，是真的我想秦毅作为 ESG 的领导者啊，那我想这是从心里啊能够出发，也成为秦毅啊自己啊跟我们客户的 DNA 啊，那这样的想法啊一定会落实在OECD 的六个原则，也落实在COSO 啊。那通常所有的工具都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啊，所以包括最重要的数位工具啊，所以也感谢金智兄啊，跟我们数位治理协会将来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那数位治理协会这边有很多 A team 啊，很多 A team， 那有机会也会给秦毅参考，也希望进制不止自己用，也给法人客户啊，能够达成刚才讲 ESG 的我把它叫做立即的管理立即的治理立即的揭露立即的监理啊，那这样子能够把整个的价值的提升、风控的管控啊、成本的降低都能够做到最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老朋友，虽然他还年轻啊，那我们能够一起啊还有工作的机会，我们就把这个台湾做得更好，世界的做得更好，把我们绩效做出来，把 ESG 成为台湾的最在全球里面最亮眼的品牌啊，让台湾成为人类的灯塔，因为我们是一个世界公民啊，非常感谢金智兄，谢谢，谢谢金智，谢谢，
谢谢，谢谢。